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38讲，马可福音12章35-37节，诗篇110，是大卫的儿子，又是大卫的主。普杰西牧师，2012年8月12日。翻译王兆峰。根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，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人里，林肯排第一，耶稣排在第二。91%的美国人投了林肯的票，90%的人投了耶稣的票。在此调查里，100%的共和党人投了耶稣的票。美国老百姓对耶稣的一般看法是，他是先知、老师、教导人关于道德和属灵之事的人物之中的一位，甚至还是革命家中的一员。耶稣当然是蛮有智慧的先生，教导道德标准的哲学家，就如上个礼拜我们学习的那段经文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，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假如只是这样的一位，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。基督对他的听众要求要比这些高得多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就牵涉到这个问题，耶稣是谁？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使命是什么？他只是以色列那段历史时期的一个智者、犹太教师或革命家吗？如果你跟从他，你知不知道他说他是谁？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尊敬只是基于上述的定义，耶稣对这样的尊敬根本就不屑一顾。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是马可福音的核心。马可一点儿也没有向我们隐藏。我们在第一章开始就看到，天堂开了，传来神的声音。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我们听到瞎子巴底买喊声，大卫的儿子。彼得的告白，你是基督，和马可福音结束前罗马百夫长在十字架前的宣告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马可迫使我们做出关于耶稣身份的决定。从11章开始，耶稣进入我们称为光荣入圣城的阶段。人们举起棕榈枝，以迎接君王的仪式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，高呼这是奉主名来的。耶稣像君王一样来到圣殿查看，第二天再一次来到圣殿，推翻桌子椅子，赶出做买卖的小贩们。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恼怒不堪，合计如何下圈套陷害他。他们一批一批的上来，用不同的方式轮番责问，想抓他的把柄，却一个一个被耶稣驳得体无完肤。他们哑口无言，心里更加仇恨耶稣，铁了心要置他于死地。直到上个礼拜那个文士来问耶稣，耶稣回答了他之后，再也没人敢来问他了。这次耶稣自己提出问题来向他们显明，也向我们显明，因为无论是以色列领袖们的责问还是人的审问，都无法得到耶稣是谁，他为什么来，来做什么的答案。耶稣的身份必须由他自己来阐明宣告。12:35节，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，从11章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枯干，洁净圣殿，到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，到撒都盖人等等，一波一波的来责问，到现在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之内。他的问题一上来就指向文士，文士怎样说基督是大卫的儿子呢？耶稣在犹太敬拜中心的圣殿提出这个问题，问的是犹太信仰中最重要的关于弥赛亚的事。在这个地方对文士提出质疑，恐怕是对他们的最大挑战。对每一个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，谁是弥赛亚？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。文士怎样说基督是大卫的儿子呢？很多解经家认为，耶稣问的这个问题是要犹太人知道，他们不应该期望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，因为弥赛亚出于完全不同的背景。是这么回事吗？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概念早已刻在以色列的宪法里了。从撒母耳记下7开始，神就应许大卫说，他后裔中的一位必坐在他的国位上永远掌权。从此以后便成为犹太人家喻户晓的，先知们反复重申的， 以色列永远的盼望。他们坚信，虽然历史上很多时期做王掌权的不是大卫的后裔，但有一天，大卫的一个儿子要坐上宝座。基督提出这个问题，以及他提问的方式，的确让许多人对他产生疑问。记得11章的融入圣城的一幕吧，人群高呼，那将要来到，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和散哪。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已经知道，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后裔，但这里耶稣说，你们以为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是不够的。假如你们只知道弥赛亚身份的这一点，那么你就不知道谁是弥赛亚。对于我们在十字架这一边的基督徒来说，弥赛亚是谁这个问题再清楚不过了。但想一想，基督当时在这里对他们说的话，坐在宝座上的不仅是大卫的后裔，对犹太人来说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。接着他把他们带到诗篇110，自己回答这个看上去有点吊诡的问题。大卫被圣灵感动，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。我们会说，你看，这不是耶稣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了吗？咋一看上去，我们很难真正理解耶稣的目的。引诗篇110的这句话是有点令人迷惑的。你自己读经时读到诗篇110这里，大概不会说，啊，我明白了，一定还有关于弥赛亚比这更重要的东西。今天教会引诗篇110的这句经文庆祝基督耶稣，比引其他任何诗篇更多。基督在这里要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诗篇110的关键之处，主对我主说。英译本、希腊译本都没有能够很清楚的把原文的意思翻出来，中译本恐怕也是。希伯来文很清楚，耶和华圣约的神对阿多奈我的王或全权的主说。基督要我们注意的是，这句话里含有关于弥赛亚的重要信息。大卫说，这位将来的弥赛亚是他的主，大卫要附在这位全权之王下面。所以这位弥赛亚不单单是大卫的子孙后裔，他拥有高于大卫的地位与权柄，他俩之间的差别是本质上的差别。若不是这样，那么就很难说，你的这位自然后代要比你伟大的多。大卫说，连我也要伏在他之下，称他为王，称他为主。那么答案呢？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吗？是的，毫无疑问。马太福音的家谱里写得清清楚楚，当瞎子大声呼求，大卫的儿子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，耶稣也毫不拒绝。但是如果这是弥赛亚的全部，那么就不足以启示神的作为，基督的事工，救主的特征。我们必须明白，为什么说大卫的这位儿子是主，这位弥赛亚的地位与权柄远远超过大卫。耶稣接着问，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，怎么又是大卫的儿子呢？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基督没有给他们答案，这是马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。如果他不只是大卫的儿子，那么他是谁？事实上，马可早就从第一章起就把答案告诉我们了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他。他是大卫的儿子，他也是神的儿子。不管他们听懂了没有，这位就是他们一直在质问的。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说，仇敌聚在一起要抵挡他。既然这样，那么人们对耶稣的观点是远远不足不够的。90%的美国人关于耶稣是个好人、伟大的教师、道德榜样等等这类评价，离事实就相差太远。基督不仅仅是一位王，他是全地之王、万王之王，他就是耶和华神自己。他不仅是来拯救的那一位，他也是创造万有的那同一位神。我们的一切都依赖于他，取决于他，连我们的生命都属于他。末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到他面前接受审判。因此，不管耶稣说的是什么，无论听来有多难，我们都必须相信他。 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理智都应当在他面前跪下。在圣经里，基督要求来到他面前的人必须做出决定，没有中间道路。拒绝他的，诗篇110的末了将等待着他们。鲁伊斯说得好，论到耶稣，我们必须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来决定。他不是一位老师而已，他要么是主是神，要么是骗子疯子。对我们来说也一样，你认为耶稣是谁？他是独一真神，唯一救主。这段经文实在是美极了。耶稣把天上的帷幕拉开一下，让我们稍微窥视一下这位弥赛亚是谁，这个谜有多大。如果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是个谜，那么被钉十字架的神自己呢？神为什么会差自己的儿子来受死？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为多人舍命？这样的经文不但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本质特性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得罪神所犯下的是何等可怕的罪。如此可怕，需要这样的弥赛亚来承受永恒的惩罚，来救赎我们。有人说，我们不过只活80年，为什么要受永恒的惩罚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所犯下的罪，我们所得罪的是永恒不变的神，他的价值永远不变，永恒的惩罚也付不清我们所欠神的公义。弥赛亚来承受我们应得的永恒惩罚，的的确确是个谜。神自己承受神的愤怒，为的是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就近他，成为天父的孩子。诗篇110篇第2-3节说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仇敌中掌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献上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，你们见过这一幕吗？就连神的选民以色列，连以色列的领袖们包括在内，你见过他们以圣洁为衣献上自己吗？现在他们站在那里，当面和弥赛亚作对。这就是创世以来的故事，然而故事不会以此结束。神自己成为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，死了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使你我可以以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圣洁为衣甘心献上自己。这就是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故事。愿一切荣耀归于基督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全身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。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
转瞬飞逝。